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提摩太前书教牧书信。我们进入这卷书，上回呢已经开始第一章提摩太前书这个理解了。那么我们上回主要是跟大家来提出保罗跟提摩太一种亲密的关系，跟这卷书我们说要了解它那个内容呢，重点呢，特别它里面提到那个异端呢，我们稍微上回呢提到它这个背景，谈到有所谓灵智派，强调物质跟属灵呢是相对的，是分割的，这个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因为不但是让人在生活里面，我们连饮食啊是污秽的，肉身是邪恶的，那么一方可能是放纵了你的情欲，另外呢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这个在早期教会里面是有这样的事情的。更重要就是在信仰方面呢，如果说没有肉体是邪恶的，那么没有身体复活，那么我们说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嘛，所以呢这卷书里面有假教师，他们强调说没有复活，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是从这种灵智派的思维呢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在第一章继续下去，我们这一次那个重点是来看看这个律法啊，第一章三到第十一节这个大段落提到神的律法跟神的命令有什么作用。那这个也是了解当时在一段他们的教导里面呢出现的问题。我们先来念这一章圣经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有时间呢我们还有充足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念保罗的见证十二节到十七节。很快我们来念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曾劝你啊提摩太呢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说，但命令，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他接着说，有人呢偏离这些正统纯正的道理，反去讲虚浮的话，这些人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认定的。我们知道律法、你要留意啊，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男色的、抢人口和说反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叫做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哇，保罗这里呢这样的一口气写下来啊，我们看见他写这一大段的文字呢，都是提到律法的作用，也提到那个时候呢不跟随律法的人他们做种种的事情。其实这里呢保罗 当然他写这个段落是真的要提摩太小心，他是对提摩太说，你留在以弗所呢，我已经告诉你啊，你主要要小心，要吩咐那几个人，这几个人是传异教的人嘛，就是传不纯正道理的人，保罗要提摩太要小心，要吩咐他们不要乱讲。那么他第四节我们上回已经说了，这个异端的内容呢，荒谬无凭的话语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另外就是无穷的家谱。这个无穷家谱也好，荒谬的话语是什么回事呢？原来跟我们上回说那个灵知派呢，灵知主义呢，灵知的思维有关。古代希腊人呢，他们很多迷信，很多不同的神，他们对这些不同的神呢就有不同的名称，而且也追溯他们到底怎么出来的。因为这个呢，他们有一些甚至罗马王啊，很多有名的人呢，他们都做一大堆的推算，查找他们的家谱，他们是那个生出来的。哇，这个就是保罗这里说这些异端他们很喜欢很喜爱来查找无穷的家谱。那么荒谬无凭的话语，我们也说根本这些都是说话故事传说，没有根据的嘛。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提摩太要做主的工，他四周围就是这些思想，有这些假教师他在乱教，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哇，对刚刚出现的教会啊，在以弗所也好，在我们说保罗各处建立的教会也好，对初信的信徒呢造成的灾害呢，灾难是何等的大。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哎，律法呢本来是好的，本来是神的命令，但是古代呢他们就有一种思维，觉得律法呢是对那些只是对那些犯法的人，做不好事情的人才有作用。如果他们相信人他自己是良善的人，根本都不需要律法，是这个背景哦，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哦。你跟我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嘛，我们如果走在街道上，你过马路，如果你不守法，哎呀，你说不守法，交通法也是法律哦。如果说哎，良善的人不用守法，唯有犯罪的人才需要律法，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要纠正这些错误，他说律法是神的命令啊，而且这个命令呢背后那个动机，神好像你说律法是规矩啊，但是保罗说命令的总归是爱我，命令的最好的动机是出于爱我。就好像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很严厉对儿女的教育，或者吩咐他们，如果儿女孩童不明白，哎呀，为什么父母这样的骂我，这样的责备我，这样的要求我，其实父母或者说老师，或者说导师，他吩咐他教导最后的要你做的注意，那个动机都是爱嘛。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不要说律法不好，不要说律法只是为那些犯法的人才用得上，其实律法本身呢是那个背后是爱。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这个爱有三个要素啊，这个第五节那里呢，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出来的啊。清洁的心很容易理解了，就是纯洁啊，没有个人的私下的动机的。爱是清洁的心出来的，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就是良心，是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呢就用得着，而且这个良心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好像我们中国人，当我们说我们四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呢？只有我们这个人知道嘛。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好跟不好，这个判断是哪里出来的？就是良心。你说，哎，神的律法那个背后的动机是爱，爱里面有这种跟我们良心无愧有关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人呢也说得很不错的。我们有听过所谓谨慎的慎，慎独啊，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还是很谨慎，就是中国人我们说所谓慎独嘛。你可以慎独，你单是你一个人，好像没有人在你旁边，在你一起的时候呢，你还是行得好，还是守规矩，还是很小心自己呢，好像神在看你呢，你就是一个良心无愧的人。如果你说，哎呀，没有人看见我，神也不在，哎，我就乱来，我犯罪也可以，那么你是对自己的认识有偏差了，你不可以说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呢。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呢，爱里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是很重要。那么保罗还说有无伪的信心，就是你的诚信，你的信心是真实的、诚实的，就是无伪的信心。但是保罗说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就不是这样，他们呢觉得律法没所谓，因为就是灵智派的信仰，觉得法律只是对犯法的人才管用嘛。那么他就觉得，哎，自己也不错啊，我也是好人一个，他就不看律法，偏离了，他们也不觉得是偏离，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保罗更加说啊，他第六节，有人已经偏离这些，就是律法的标准，反而去呢讲虚浮的话，就是荒谬的言语啦。那么第七节呢，就让我们更看见一个可怖的图画哦。这些人呢，觉得自己好像教法师一样，就是做教导的人，但他自己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就是他以为是自己是教导的人的，是专家，但是他居然呢所说的、所教导的自己也不懂，以为自己是专家，反而呢就显出那种呢愚昧来。那么接着呢，保罗就说，他重复了第八节说，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啊，这个已经说了，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嘛，只要人用的合宜哦，啊，这个跟其他圣经地方的教导也一贯的哦，好吗？我们不要说，哎呀，神啊，你给我们律法呢，指出我们的错处来不好。其实律法本身，如果我们真的守律法的人呢，律法本身它没有不好的嘛，只是我们不能守，不愿意守，而且存心来要违背呢，那么律法就正正指出我们的错误嘛。我年轻初信主的时候呢，有弟兄就解释让我了解什么叫律法。他说你如果在外走路，在公园里，比方，哎，你看见有一个牌子放出来插在哪里，不要浅打那个花草，不要浅打草地啊，比方这样说。本来如果没有这句话呢，你就没有想过要把你的脚呢踏上去的，就是因着这个话，不要，你不要，你们不要，不要乱浅打草地，你反而呢要把你的脚放进去，放上去。你看这个就是律法的作用嘛，律法是显出我们人里面的罪来，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也不觉得是什么违背啊，这个规条。所以律法本身呢就有这种性质。好，我们说保罗这里呢，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哪里呢，我们念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呢，哇，这个图画呢也是不好看啊。我们如果你数算人偏离律法呢，保罗这里呢就提出有14项，七对啊，他七对来提出来。比方他第一对说，哎， 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接着他就开始说了，再数算了，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法跟不服这一对呢，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呢，无法无天呢，无法无天，他们根本都不服从法律，也不守法，就是无法无天喽啊！那个和尚打散了，我们中国人说无法无天，就是这个不法跟不服的意思了。他接着说，不虔诚和犯罪的，那个不虔呢？虔这个字呢是宗教的用语，就是虔诚。不虔，而且犯罪，这里呢就是指出这些人不但是无法无天，他们更恐怖，就是他们积极的犯罪，犯罪已经是不好了，他们积极的犯罪，主动的觉得没所谓的犯罪。哇，这个呢保罗用这样的形容词呢，就看见提摩太的功夫，要跟进的功夫多么不容易。第三对呢，保罗说不圣洁和恋世俗的，这个不圣洁这个字的意思本来是说是这个本来是美好基础的，这个根据好的，你蓄意的来破坏它，那个就是不圣洁了。这个不洁跟恋世俗呢放在一起呢，那个世俗呢就是把东西潜踏在你的脚下，就是你故意的破坏。当然圣洁跟世俗好像一个对比，圣洁是属于神的嘛，凡是根基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蓄意的破坏，那个就可以看见这个人犯规的人呢，他多么这个恶邪恶是何等的厉害，他把眼中看的东西都潜达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不洁跟世俗了。那么第四对呢，是父母跟杀人，就很字面都容易了解了。如果今天我们说有你找到儿子没有理由啊打父母，这个就是弑父母了。弑父母当然是也包括杀父母了，但是你杀害父母以前呢，你就打他们啊，这个呢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新闻纸呢也常常看见，我越来越恐怖。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道理，在古代呢保罗的年代呢也已经，他是杀人的嘛，连自己的亲人父母也杀，你看那个恶行呢多么严重呢。第五对行淫的，就是犯奸淫呢，青蓝色这个翻译呢，就我们今天念来呢都也了解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碰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了。这个行淫跟同性恋这一对呢，就是说这些犯罪的人呢，犯法律的人呢，不但是无法无天，积极犯罪，破坏这个道德的根基，潜达眼中他们觉得一切好东西都把他们踏在脚下，打父母，而且同性恋呢严重的地方就是违背我们人的本性。保罗在罗马书说他怎么形容啊，男跟男，当然也包括女跟女行本来是羞耻的事情。所以今天甚至有教会基督徒说，哎，同性恋没有问题啊，你要体谅啊，这些论调呢其实跟圣经旧约跟新约本来找到那个字的意思呢不一样。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连神学家也被他骗倒，就同意这个呢圣经觉得这个没所谓，其实呢很有所谓，而且呢这个字在保罗这个书信里面这样运用的时候呢，就表明出他的在神的面前呢是不好的。那么第六对啊，还有说下去，抢人口呢就是贩卖人口，贩卖人口，抢人口，这个翻译不好啊，如果你翻作贩卖人口就明白多了。和说反话的，而且这个贩卖人口，贩卖什么人口呢？原来当时呢保罗的年代在家庭里面也有很多 奴隶的嘛，其实这些奴隶就是做仆人的。那么当时的社会，你说奴隶呢很有家局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一些手艺啊，或者说有某方面的见识呢，主人家一看中呢就要找他们来。那么有一些可能他们那个技巧啊各方面都比较完美的奴隶，虽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也是给一些富有的主人呢看中呢就把他们抓去卖来卖去，就是贩卖人口这个意思了。那么说反话跟其假是就是提到为着某一方面的目的呢，是不良的目的，他们就假冒发假誓，或者说说谎来达成他的目的。其实犯罪的事情，破坏法律的事情，我们常识理解里面也不是很难明白的。这些教法师呢，保罗说他们不明白自己教导的，那么做出种种呢，或者说推动受众听他们的人呢，做出种种呢违背律法的事情。保罗再一次强调律法本是良善的啊，所以呢他最后呢第十一节他就加上一句做小节，他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就是说律法跟福音呢也有关系的，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嘛，第五节，而且说这个命令里面这个爱里面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那么他更加明确说，第八节说律法是好的，是人用的不好不合宜才觉得他没作用。那么最后他十一节就是说，哎，这个也是按照我们可以当称颂的神交托给使徒荣耀的福音说呢，那个就也是把律法跟福音呢放在一起，就是当然律法跟福音你怎么去来看他们两者的关系呢，这个也是专题了。但是从这里呢开始跟幕后呢，律法是好的，而且结束按神荣耀福音说的，两方都有一种呢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要说，哎呀神啊，为什么我信主信福音我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呢，你这样说就不明白这里的圣经了。那么如果我们说福音是神的恩典，律法是神的命令，一个是爱一个公义，是不是这样的两方去解释呢？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哦。律法里面有爱嘛，那么我们福音当然是神的怜悯神的拯救，但是也是神的公义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用人的意思把两方分开来说。那这个呢律法跟神的命令呢，保罗在这个前书开始的时候就用大的篇幅来说明呢，就是要对抗当时这种灵智派的异端，他们不重视律法，他们强调物质是邪恶的，灵才是真正的知识智慧，他高举了某一方面低贬了某一方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时间还有呢，就看见保罗用他的见证，他作为律法师，他归信主耶稣以前，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耶稣以前，保罗是律法师嘛。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就是保罗一个亲身的见证，他不但理论上道理上提出来律法的作用，他更加用他自己的见证来提出律法的作用。他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主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他就提到他的过去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慕慢人的，还是蒙了怜悯，因为他知道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也体会到主的恩在他身上格外的丰盛，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爱心啊，还是强调信心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啊，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然而这样的人还是蒙了怜悯，因耶稣基督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包括你跟我了。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续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这个段落呢，我们几句话就很快说明了。律法是保罗看见他的过去有真诚的悔改跟归信，他的贵主呢真的是有特别的经历，我们看使徒行传都懂的。所以保罗就看见他是格外蒙神怜悯，他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呢，就很清楚他的使命跟职事。当然呢，保罗这里他看见他是一个罪魁，他真的很谦卑，是这样说了。他而且发出他的颂赞，哇，他的服事感恩都全归给这位尊贵荣耀独一的神。其实这里呢，时间我们也不够了，但是相对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律法的作用呢，保罗这里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归信、他的蒙召、他的称颂主来做一个见证，来让提摩太他的门徒、他的同工好好去领受。亲爱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精神课程的每一个学员，盼望我们明白律法的作用，盼望我们也跟保罗一样，在生活里面来常常遵行神的命令。不要说哎呀命令不好的，律法是我们的枷锁。如果基督徒是要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要把律法跟福音分割，好像那些灵智派他们把肉身跟灵分开一样，就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承担，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赞美圣经能成为新生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都将